好，那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呢是新手村的技能升级篇啊，然后是买保险的观念哦 ，Part Two。那我们这集是延续上一集啦，就是买保险前要有的观念。上一集有跟大家那个重点整理一下，就是终身还本险呢，对消费者而言，它是一个成本很高，然后保障最低，就是保费很高，然后保障最低的。那终身不还本险呢，它刚好就是介于定期险跟终身还本险之间，它是属于保费中间，然后的保障也中间。那定期险就是最便宜的哦，就是保费最低，然后保障最高，就是大概这样啊，就是商品设计上的结果就是这样啊。因为终身还本呢，保障终身，它会缴费完毕之后退给你钱，还会退给你一个利息，所以它成本就高嘛。那终身不还本呢，只保障终身，它不退你钱，所以它的成本就会比终身还本还要低。那定期险呢，是属于保障一个特定的期间或保障某个期间，那它不退你钱，所以成本最低的就是它。那预算有限呢，经济有困难的情况下啦，当然就是优先考虑定期险嘛。那我举个例子嘛，就是你今天假设已经经济拮据了，那预算有限的情况下，你要去买一台汽车，那毕竟你可能要工作啊、代步车啊、上下班接送什么的，那需要一台代步车。那你预算假设15到30万，那你会去看 BMW 的新车或者是保时捷的新车吗？你一定是先选什么大众车嘛，什么 Toyota、尼桑啊这种的，就预算大概20-30年可以买的。那你不可能说预算20-30万，然后你要贷款去买什么 BMW 保时捷的那种新车，你光养车就养不起了，而且你一开始的选择的策略就有问题，对不对？因为你毕竟你只是要个代步车嘛，然后你预算也有限啊，这个就跟你买保险一模一样嘛，你预算都有限的情况下，你为什么要去挑终身还本那种高额的险，对不对？那这种就是大家要有常的一点观念啦，这一定要厘清清楚啦。你看你如果需求是代步车，然后预算又有限20-30万，你去看那个保时捷跟全新的 BMW， 那不是脑袋进水吗？那有了以上的观念之后呢，我们就来谈一下储蓄险哦。上一集提到，其实法律上并没有储蓄险这个名词，常见的储蓄险就是终身还本寿险。那终身还本呢，我们知道就是保障终身，而且会退还保费跟利息。那保险公司就是抓到了这个算是商机啊，跟这还有这个商品的设计模式。那既然终身还本，我会退给消费者利息，还会退给他保费，那某种程度上，消费者是不是好像在存钱一样？就比如说6年期的终身还本寿险，民众就缴费缴了6年嘛，那第6年的时候，保险公司会退给他那个保费，还有加计利息啊，甚至你也可以第7年再领回，然后他可能会越退越多。那这个不就像很像消费者在存钱，然后我存，然后我存了6年之后，保险公司把我所存的钱都给我，就很像那个存钱存6年，然后把铺满珠光拿出来杀嘛，就大概是这个意思。那它就是终身还本险啊。那你要知道，终身还本险它有会绑其他的险种，像会绑最常见的就是终身还本寿险，那或者是什么终身还本意外啊、终身还本医疗啊什么的哦，都有啦哦。那你之前如果有去邮局啊，或者是说像其他的人寿公司出的那种储蓄险商品，或是像银行的，它有一些可能还会给你搭保障，会跟你说，你买我们的储蓄险，你可能还会有一个什么意外骨折或烧烫伤，也可以理赔的一个保额这样。那我跟你讲啊，今天如果你看到有一份储蓄险，它有这种功能的话，各位你要注意，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我想各位今天你会想要买选那个储蓄险，是因为你想要赚利息吧？你应该是不可能说为了一个保障然后去买储蓄险吧，对不对？那如果是这个逻辑的话，其实保障加在储蓄险身上，对他而言是什么？是成本嘛？所以你要想哦，通常会有保障啊，会有什么额外保障的那个什么终身还本，通常你的利率就会比别人低。啊，这个可想而知嘛，人家都给你保障了，他一定会从那个你的利润上面去内扣掉嘛。啊，保险公司又不是慈善家，他们那么会算，对不对？所以这个自己要去考虑一下。那终身还本的那个寿险呢，储蓄险基本上分成常见的六年期，就是缴费缴6年期。啊，那也有趸缴就是一次缴，或是2年期啊、4年期、10年期、20年期等等。那你们知道哪个利息是最高的吗？哪一个的缴费的期间的利息是最高？是6年期呢，还是20年期？那我跟各位讲啊，利息最高的是趸缴，就是第一次直接缴全部。因为这种终身还本寿险啊，跟储蓄险，它有一种计价的方式是怎么计价？是你第一年存进去的时候，它会先扣掉一些行政费用，然后嘞，然后看你的商品的设计上，比如说假设你是缴6年期的，那你是在第6年开始，你的保单价值金才有可能会转正， 它会有一个表格，它有一个表格，它会明确的写说，哎，我这份商品的设计是第几年开始，它还在扣我的行政费用。那从第几年开始，它的保单价值准备金会刚好等于你所缴的保费哦，它会有一个那个表格这样。那这个道理就很像什么？就很像你去签那个电信合约嘛，你去签电信合约，然后你可能买个699吃到饱，或者是599吃到饱，你绑一只 iPhone 手机好了，那它也会给你一个表格嘛，就是你可能绑30个月，那你绑30个月，如果你是在前两个月，如果你买个第二个月，你就要解约换跳别家电信，你要付违约金嘛，哦，那个概念是一样的。那今天而言，储蓄险它也是一个，它也是会有违约金。你买如果你买6年起的，你就不可能在6年内，你6年内解约一定会有一个解约金。你买20年起的，你在20年起内，反正你就去看那个保单的价值准备金。然后它那个算法其实跟那个电信合约的那种概念是有差不多的一个概念的、啊。那趸缴为什么会是利息最高？它这个商品设计就是，你一旦你把钱存进去，趸缴是一次缴。那虽然说它的成本很高，你可能要一次缴个十几二十万这样，因为毕竟你是趸缴嘛，就跟你分期付款一样嘛，你一次付清当然就是第一次就要准备很多钱啊。但是你把趸缴的那个钱放进去之后呢，它大概第二年或第三年，它就已经开始在滚利息了，哦，因为它的保单价值准备金，你第一次就给它缴到满，那它第一年扣完之后，或许第二年、第三年它就已经转正，但是像六年起、四年起，你可能要等到它就是可能就是四年起，或者是第四年或第六年开始，它才会开始转正，这样就是才不会有一个解约金。所以如果同一张保单啊，跟同一张的终身还本寿险的话呢？基本上趸缴的利率的那个利率会是最好的，趸缴，然后再来就是20年起，再来就是2年起，然后4年起、6年起，就是以此类推哦，就是年期越短的越好哦，年期越短的利率会越高这样。那再来我举例一个重点，就是各位你们是怎么算？你们如果你有在买股票的话，你怎么算股票的报酬率？假设你今天买一个100块的股票，然后卖120，那请问你的获利是几%？那我们都知道是20%嘛，那、啊、怎么算？就是买100块是成本吧。100是成本，那120减掉100赚取20块，那额外的收益20块，20除以100就等于20%嘛，就是换算百分比就是20%。那个储蓄险也是一样，储蓄险就是储蓄险业务它会有一张表给你看，就比如说第一年啊领多少，解约金多少，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啊，它会有一个那个表格，保单价值准备金、解约金、保单价值跟所缴保费哦，那个表格，其实你可以用这种表格，你就可以马上去算出报酬率。你就可以去算出报酬率。那如果各位有需要的话，你可以留言或私讯，我可以帮你们算储蓄险的那个报酬率，而且是年化报酬，就是看说一年实际上它大概是0几%这样。那一般的保险公司会有宣告利率啊、预定利率，跟你们说的那些看看就好，因为我们实际上要注意的是我们自己实际算出来的那个实际的年化报酬。有些宣告利率3%、4%的，它都随便写，那实际利率可能只有 1.5 或 1.4 哦。那这个有需要的话，你可以再留言，那不用给我个资，你只要给我说。你的这张保单价值准备金哦，比如说第一年解约金多少啊，第二年保单价值解约金多少这种啊、哦，这种表格大概3到5分钟就可以马上算出来了。那小结一下那个储蓄险啊，储蓄险如果你想要买最大利率的话，你就优先挑选那个趸缴型的。那你可能说啊，趸缴可是一次要缴很贵哦，那如果要缴很贵的话，你就是挑2年起或4年起这样啊、哦，尽量是不要挑6年起啊，因为我觉得那个6年起的那个也蛮低的啦，就第二年、第四年、啊、就是2年起、4年起的，应该都还可以啦。那毕竟现在降息之后嘛，大家都低利率的环境下，我建议你还是要先算过啦。好，那现在呢，还有一种险就是美元保单啦。那基本上美元保单它跟终身还本寿险是一模一样，只不过它是用美元计价。那以前通常美元利率会好一点，那现在的话要算过才知道，因为现在美国降息比台湾还要惨、哦、就是美国的降息政策是比台湾还要惨的。所以说，讲到美元保单哦，我都会很有感触的。就台湾人好像很喜欢买美金，那当美金那个33亿的时候，就台币汇率对美元的那个汇率是33亿，那、啊、就鼓吹大家说赶快买美元保单啊，什么存钱快找我啊，因为美元要升值了。然后嘞，美元一路往下贬值的时候，来到2728，又开始鼓吹买那个美元，就说啊价位很甜啊，现在美金很便宜啊，又要买。啊，奇怪了，好像美金都不用管趋势一样哦，就随便都可以买啊，涨也买啊，跌也买啊，难怪外资把台股当提款机嘛，因为他发现台湾很喜欢美元嘛，他就大量的拿美元换台币啊，台湾人呢就一直拿那个台币去换美元，然后美元那个台币就狂升，然后美元就狂贬，所以你看这波为什么美元可以跌到快要88.2，对不对？那为什么台币可以升到27？就因为有人在买嘛，就是这样嘛。 那这波美元下杀指数，这个美元指数可以下杀成这样哦，然后好像大家都不担心哦。OK， 好，这是题外话。那我们另外来聊一下那个医疗险、癌症险、失能险、长照险哦，就是待会节目后面我们来聊一下这四个。那基本上这四个呢的理赔方式呢，大概分成两种啊，就是常见的就是一次金，一次金就是一次理赔。比如说你可能癌症罹患了癌症，就一次理赔给你多少钱？它按照那个癌症的严重的程度，因为像有些原位癌啊，然后有一种病叫原位癌，就是它可能是很容易被治疗的。那很容易被治疗的情况下呢，保险公司可能只会理赔你一个百分比而已啊。那像癌症啊、失能啊、长照啊这些哦，这些它都有一个叫做一次金理赔。那另外一种方式是一种持续性的理赔，比如说你因为癌症而住院产生的费用哦，癌症的住院啊，或癌症的出院啊，或者是像失能险，就如果你失能的住院跟出院，或者是失能后的一个每日的，有点像补贴你薪水一样哦，就是会有那种险。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取舍说？我要选那个一次金的高一点的，还是说我要选那个住院，还是选那个出院哦，会补助高一点的？这要怎么取舍？以前的医疗险呢，会以住院日额、开刀手术、出院理赔当成一个就是一个结构哦，就是一个保险的结构。因为住院日额通常啊，就是你可能住以前就是一住可能5到10天，或者是3到5天，那你住院一天会有病房费嘛？那理赔就是理赔给你病房费的这个部分，就看你一天是赔1500还是3000，就看你买的额度这样。不过现在医学发达，所以以前很多手术已经变成门诊手术，就是你开完刀你也不太需要住院啊。即便住院，现在因为友善的医疗环境，它也不会让你住太久，因为病床不要让你一直站着嘛。所以现在反而会建议你去保那个实支实付。实支实付呢，就是变得有点像那种赔你医药费了。那这记得，如果假设你没有医疗险的话，记得一定要去买实支实付，我就强烈建议一定要保。通常实支实付都是附约，啊，你就搭个主约，然后以30岁上下的年纪哦，一年的保费大概2500到3000，就有一个不错的实支实付了。那你网站的话，可以去搜寻 FINFO， 这个网站呢，里面有各家商品的那个详细的条款啊，你可以去比较一下，看哪一个险种你比较有兴趣。啊，预算有效，那个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医疗险呢，我会首选实支实付、哦。那你不需要说，你说要不要把住院日额提高啊什么的，你先有实支实付再来谈。哦，这是现在趋势上最基本的，而且基本上实支实付里面就会有那个住院日额了，只不过你看你自己觉得够不够啊，不够你就再把它调高，就是这样。然后那个什么癌症险的规划呢，有些买法会是这样。因为你在医疗险，你有买实支实付了，你里面也有住院日额了。那假设你现在医疗险的住院日额已经有来到一天是3000块好了，假设一天有3000块，那如果你觉得说这个住院日额的额度好像差不多了，那你癌症险呢，你就可以不要去买有癌症的住院理赔，你就可以买癌症的一次金。那你说为什么？因为假设你因为癌症而住院的话，你的医疗险已经会赔日额的部分，好，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你的医疗险是可以赔到住院日额。你的癌症险的规划，你就不一定要再去买一个因为癌症而住院的那个住院险，你就直接买因为癌症，那我要拿一次的钱，比如说我得了癌症，那我一次想要拿50万，就是用一次金，因为反正你住院日的医疗险已经有了嘛，就是这个概念啊，就是你可以用那个医疗险的那个住院日的，然后去补这样。那同样的失能跟长照也是一个也是一样的一个逻辑，但是这个是一种买法啦。那当然你也可以说。我就是想要把住院日额用高一点啊，因为我觉得住院会比较长啊。OK， 这是每个人的看法嘛，对。像我刚刚举例是，我按照我现在看的例子是，我觉得现在住院不会住太久。那有没有住院住很久的案例？也有嘛。那有没有住院之后可能两三天，那个医院就因为没有床，然后先把你状况比较好的先请你回去的，也有嘛，这样。所以这是我提供看法啦。那详细的要讨论，因为这个真的要讨论不完，因为每个人举例你都可以举一个很极端的例子嘛。那这样我想就一直变来变去也没有意思，所以就是消费者你自己要懂这个商品的设计上它是怎么用哦，那它很适合用在哪部分的类群身上哦，这个是你自己要知道的。现在呢，我想一下哦，癌症的末期啊，比如说假设我举一个案例，癌症末期有没有那种没有一个礼拜就死亡的案例？有吗？就是比如说假设它复发了，可能说不定很快，也许2-3天就走了哦。这现在癌症真的很难讲。那有没有那种你得了癌症之后，结果你后续还可以活个20-30年的？也有嘛，这个很常见嘛。是因为癌症这种病就很奇怪，它没复发之前，它都不会有发生什么事。它只要一旦复发，即便再年轻的年轻人，说不定一复发，然后你可能转移来转移去，就很快就走了。也有， 那你说这个时候呢？你说啊，你看这样是不是我们要挑什么？挑一次金比较好嘛？你看如果突然病发了走了，那我要住院日了那么多干嘛？我当然是领一次金，然后领一领，然后看我要怎么消费，或者是看我要怎么留给后代，这样比较好嘛 ？OK， 但是有没有那种需要住院住很久的，也是有案例嘛？所以就是像我刚讲的，如果你要保哪个，就自己去取舍。那保完了之后呢，就自己承担嘛？因为保险也算是一种金融商品嘛，它也会有风险跟承担。那我们再来谈一下那个失能险跟长照险啊，这两种险的差异在哪边？在于那个认定的理赔方式不同。失能险呢是按照残废等级表分成1到11级残，就好像你断一个小拇指是属于11级残，那你双眼失明呢是属于1级，那你两个那个手腕的拳头断掉呢是属于6级哦。它有一个那个表，各位可以搜寻，就叫做残废等级表啊，叫残废等级表，那你就可以看1到11级残它的认定怎么认定。那长照险呢是属于那种6选3，3中2。六选三呢，就是生理功能障碍哈，那它有6项的日常生活，包含进食、移动、上厕所、洗澡、平地移动、更衣，就是换衣服啦。这6项如果有3项需要他人照顾好或帮忙才能完成的，那你就符合6选3。那3中2呢，就是认知功能障碍有3个，就是人、时、地，只要这3项有中2项，比如说你分不清楚人跟地。你分不清楚人跟屎，或分不清楚屎跟地等等，只要3有中2，那就算是认知功能障碍，它就可以符合。那这个表叫做巴氏量表，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搜寻，叫做巴氏量表。那通那个这个就是失能跟长照哦，就是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判别的那个险种不同。那通常讲到这边，两方就引起论战，因为有些保险公司它只有长照险，它的商品只有长照险，那有些保险公司它只有卖失能险，所以这两边就会互打。哦，这两边就会互打。刚提到了嘛，失能险是根据器官或部位的残废而分成1到11级残，而长照险呢是分成6选3，3中2，就是整体而言，长照险常见的说法就是生活无法自理，需要他人照顾的情况。那你就会看到一个很搞笑的情况，就是只卖长照险的保险公司会去批评失能险，然后呢，只能卖失能险的保险公司会去批评长照险。那我举例好了，比如一个人失智哦。哦，就是假设小明失智了，然后他可能60岁失智，但是他的器官跟手脚都是好好的。那如果你有买失能险的话呢，他是用残废等级表去理赔嘛？那这时候呢，如果你是那个长照险的那一方的，你可能会觉得说，失能险就有缺口嘛？他有长照的缺口，有什么缺口？你看一个人失智，他手脚都好好的，那他会理赔吗？对不对？你残废等级表里面有没有写到这个？有没有写到这个东西 ？OK。那失能险这边就会提出一个就是正方反方假设在辩论的概念。那失能险呢，它里面有一个写到，就是说第三级产的全文是有失语、失认、失行之病灶哦，四肢麻痹啊、椎体外露的情况，或是记忆力障碍、知觉障碍、感情障碍、抑郁为退、人格有显著的变化，或者是麻痹等症状，虽为轻度，身体能力能存，非他人指示，注意哦，非他人指示就无法其工作者，适用第三级。那也就是说，失能险其实呢，残废等级表的第三级，有人是说，哎，他等于算是残废等级表第三级，就是等于失智症哦，这样。那实际上的理赔有没有案例？也有的哦，也是有的。所以你说长照跟失能要怎么样去选哦？那这种就是你自己要去判断一下，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长照险的认定是很主观啊，失能险比较客观。那这些哦，我不想在这边变，因为变来变去，那个真的变不完。那我再举几个例子来看啊，我再举几个例子，因为残障等级表那个残废等级表，它也是要医生认定嘛，所以医生其实也你也是会透过一个主观的一个，你有透过一个主观的人嘛。那至于他会理赔，你也是要看医生主观的认定是怎么样。或者说呢，长照险的长照险它有一个点，就是说它每年必须要去复检，就是你要去复检嘛，因为毕竟是长期照护嘛，你要去看一下。那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它是属于6选3，3中2。那你每年都要去医院检查，看有没有情况有没有改善。那就会有那个反方就会提出说，假设你认知障碍上是你认不清人时，哦，假设人时第3个已经中2个了。但是呢，如果你比如说你一两年后或2、3年后你有改善的情况的话，那它是可以不理赔的，因为你既然都改善了，那我干嘛理赔？你懂我意思吗？哦，就是啊，我常知道啊，我那个3选2，我现在我都可以想起来，我现在我都可以分辨人，我也可以分辨时了，那我已经不符合3选2了嘛，就是3中2了嘛，那这样的话呢，保险公司就可以终止理赔嘛，啊，你人都好了，我干嘛理赔给你啊？那就反方就是说这是属于狭义的理赔 ，OK， 那这个呢也是反方提出来的，但是我要讲的是说， 有些险种它并不会因为说，你后期转好了，然后就不理赔，因为有些险种它会有一个额度的那个赔偿，比如说你中了，它就是会赔给你到某个额度，那并不是说你好了就马上不赔哦，就是你要去看那个险种的上面的差异。那这时候那个反方就是说，所以失能险啊比较广义的理赔啊，因为它不需要每年复检啊，残废等级比较符合就可以直接启用，不用担心将来好了会停止理赔。那我跟你们说啊，这些论述有极大部分是为了做生意的啦。哦，就是你们就听听就好。所以卖长寿险的公司就会用一堆话术去丑化去干掉失能险，那卖失能险的公司也会用一堆话术去干掉那个丑化长寿险。那我是觉得啦，两边的案例有成功的，也有理赔的。那有那个有理赔成功，也有理赔失败的。那也有很多都是有理赔争议的，哪家寿险都一样哦。我看那个每家寿险都会说自己的理赔争议最低，那神经病哦。那你去调资料就可以知道说到底理赔高不高那个。哦，那个我们就不多讲了嘛，因为每家一定都会有争议的嘛，加减都会这样嘛，所以也不是说哪一家就一定最好，哪一家就一定是最烂，那你消费者要自己要去分清楚嘛，不要老是听那个业务员讲嘛，业务员有他的立场嘛。我今天讲一个，好比你找一个卖 Toyota 汽车的业务员，他跟你介绍汽车的时候，他一定是强调 Toyota 的好，他不可能说，你不要买 Toyota 哦， Toyota 不好啦，那个 Suzuki 比较好啦，那神经病哦，他不可能做干这种白痴事。那这个逻辑懂了之后呢，通常我会建议就是消费者你自己一定要做好功课，因为它是金融商品。我讲金融商品是属于人吃人的世界，股票、证券、债券哦，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嘛，就股票主力杀来杀去什么的哦，都人吃人的。那个保险也是一样，只不过它是先规划好了哦，懂我意思吗？它是先规划好了之后，他已经把我要杀那个一些契约哦，他已经写在上面了，就冷冰冰的文字都写在上面。那你没看到你家的事吧？因为反正条款都已经写好了。那保险就是契约，所以它并不是说靠业务员的热情，或者是靠业务员的人情就可以帮你毁约的。这个要注意，你不可能今天说我去买了一张 1.5% 的储蓄险的利率，实际利率是 1.5%， 那你不可能因为业务的热情什么的，它就变成 15%， 不可能啊。不过你可以选择说，我想要给哪个业务员业绩，或者是说我想要替那个我想让哪个业务员来服务我嘛，因为有些业务就是他跑得比较勤嘛，那他也会。那个会帮你解惑，那这种比较好的业务员，那当然大家会比较想要希望跟他合作嘛。那是商品就是死的，所以说消费者呢必须要懂这个逻辑，搞清楚商品的内容再来买这样。那我们总结一下，今天一开始先谈那个终身还本险嘛，那也就是储蓄险。那储蓄险的利率如果要最大化呢，首选趸缴，然后咧就是一次缴清啦，那再来就是短年期的二年期、四年期这样。那储蓄险要去算那个 IRR， 就是实际的年化报酬。那怎么算呢？你可以上网找资讯，就找个年化报酬率，这样就会有了。那你不会算，可以留言或私讯给我哦。因为储蓄险的那个什么算法其实很简单啊。那不会的，你可以私讯或留言给我。储蓄险的那个宣告利率是胡乱的，因为我现在没有看过任何一家它有照宣告利率走，所以基本上你真的要去算实际的利率才会比较准。那第二个我们谈到的是医疗险、癌症险这种。大概分成住院日额、出院日额、手术开销费、医药费的理赔。那强烈建议大家要实支实付，因为现在医学发达，很多都是门诊手术，你住院可能不会住那么久了，那你反而是医药费的部分是你要担心的。那实支实付刚好就是补这个医药费的那个缺口这样。那最后呢是讲到那个失能险跟长照险啊，长照险跟失能险的理赔，就是失能险是按照残废等级表分成医疗、实际残，那各位有兴趣可以找来看。那长照险呢是属于生活无法自理需要他人照顾，六选三，三中二，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巴士量表理赔。那两者要怎么选呢？就全看消费者，因为两方人马为了这个其实长期而言一直都有在战啊。那还好啦，就是我们自己消费者知道这个商品设计之后，知道了设计之后呢，我们再挑对于自己是好的，或者是说你的认知上你觉得条款上面哪一个更符合你想要的，这比较重要。这个比较重要，因为你会遇到什么情况，没有人会知道。你会不会住院住很久？我怎么知道？神经病，我不是神，我怎么会知道你会不会住院住很久？笑了，有些人那个可能被蜜蜂咬一下，哦，然后某个药没事，连那个保险要不要理赔都不用。有些人可能蜜蜂咬一下，妈的住院住个半年的，对不对？或者说被蜜蜂咬一下，可能一个礼拜就走了，都有嘛。所以这个不好说嘛。所以说消费者你要有一个正确的保险观念，才不会当冤大头啊。那保险商品是金融商品，是一个冷冰冰的契约，所以你一定要。看好条款再下手，不要老是都推给业务员什么的。OK， 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啊。那喜欢我的节目就可以按赞、订阅、分享，那脸书、IG 都可以去追踪这样。OK， 那就今天先到这边，感谢大家。